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即将睦邻访问庞贝和那不勒斯，行程与徽标已经公布。教宗将于5月14日探访罗马智慧大学。西莫尼枢机觐见教宗，献上阿尔巴尼亚殉道者圣读。教宗瑞士卫队28名新兵将于5月6日宣誓。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庞贝圣母朝圣地的网站和那不勒斯总教区的网站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5月8日睦邻访问的行程与徽标。当天是他当选教宗1周年纪念日，他将前往庞贝和那不勒斯两地进行睦邻访问。教宗将于5月8日星期五上午8点50分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庞贝。届时庞贝朝圣地圣座代表卡普托总主教以及那不勒斯市长曼弗雷迪同其他民政当局代表迎接教宗。上午8点55分教宗将接见爱德事业工作者与来自社会背景困难暂住在朝圣地各中心的人士共度一段亲近关怀的时刻。上午9点半教宗乘敞篷车前往龙歌广场，来到庞贝圣母朝圣地朝拜圣体。随后上午10点在奉献于圣龙歌的小圣堂内，教宗向这位创建庞贝圣母朝圣地的圣人致意。在修和小圣堂内，教宗将聆听该朝圣地和庞贝监督区司铎们的致辞。然后教宗将于上午10点半在龙歌广场主持弥撒，中午12点向庞贝玫瑰经圣母祈祷，在庞贝的睦邻访问随之结束。下午3点教宗将乘直升飞机前往那不勒斯。教宗睦邻访问庞贝的徽标结合了两个核心元素，祈祷中的教宗和该圣地的玫瑰经圣母。该徽标描绘出一个场景，教宗以祈祷静默和默观的姿态朝向圣母，同时一条流动的线条将两者连接在一起，象征一条由托付、信德和共荣所构成的同行之路。教宗的直升飞机预计于下午3点15分左右抵达那不勒斯。下午3点45分教宗将在主教座堂会晤圣职人员和度奉献生活者代表们。期间那不勒斯总主教巴塔利亚枢机致欢迎词，随后教宗发表讲话。下午5点15分罗马主教将前往平民表决广场问候信友， 在圣方济各宝拉大殿内，教宗将问候威末小兄弟会团体和一些当局人士。下午5点半，那不勒斯的总主教与市长向教宗致意，随后教宗发表讲话。教宗最后颁赐宗座降服，结束那不勒斯的牧灵访问。下午6点45分，教宗乘坐直升飞机返回梵蒂冈。与他们同行是这次牧灵访问的格言，取自关于厄马乌门徒的福音史记。在徽标中，教宗举起右手，象征问候与降服，背景是那不勒斯的标志性地点。在徽标的中央则呈现出一个家庭，代表旅途中的天主子民，其中牵手的儿童代表那不勒斯教会的未来，右侧的太阳象征基督和圣体圣事。教宗梁十四世将于5月14日上午探访罗马智慧大学。圣座新闻室4月25日公布了本次行程安排。首相活动将于上午10点20分在大学的小圣堂举行，届时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大学校长波里梅尼女士以及校牧维基奥内神父将迎接教宗的到访。教宗将在小圣堂内停留片刻，简短默道，并问候一些学生。随后他将乘车前往大学的中央广场，从阶梯上方向学生致意。10点45分，教宗将在校长办公楼与校长进行私下会谈，并在贵宾簿上签名。11点，教宗将在走廊为一块纪念这次探访的匾牌揭幕。之后他要问候大学评议会成员和大学职员。11点15分，教宗将参观大学内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主题的展览。11点半，他将在大礼堂向教师和学生发表讲话。行程结束之际，教宗预计会与校方交换礼物，并问候一个学生代表团。教宗在返回梵蒂冈之前，要在大学的中央广场的阶梯上再次问候学生。在罗马教区的一份公告中，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为教宗探访罗马大学一事表示欣喜。他说，教宗梁十四世一直表现出对青年界的关注，他要求他的教区在年轻一代信仰成长的道路上给予陪伴。枢机指出，罗马的智慧大学是欧洲最大的大学，他们通过不同学科和研究来展望未来，与之进行对话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将聆听教宗在探访中的讲话，并在大学牧灵和青年牧灵工作中把这些话视为珍宝。充满喜乐，充满希望。这位曾在阿尔巴尼亚共产政权时期遭受迫害的97岁西莫尼枢机如此描述4月27日在梵蒂冈蒙教宗梁十四世接见的情况。当时除了这位枢机之外，在场的还有约40位他的家人。西莫尼枢机在觐见教宗后向本西文王表示，注视着圣父教宗的面容，气氛充满喜乐与希望。他的面容象征耶稣圣容，向全人类宣讲那来自天上的和平的、友爱的以及 对普世万民的爱的喜讯。此前，在今年4月5日复活主日当天，当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颁赐复活节文告和降赴罗马城和全世界时，西莫尼枢机和执事级首席枢机曼贝蒂陪伴在教宗的左右。这位于4月7日庆祝禁夺70周年的阿尔巴尼亚西莫尼枢机曾在阿尔巴尼亚遭受迫害，他于1963年圣诞节遭逮捕，最初被判处死刑，随后改判在斯库台的下水道中劳动改造。他一直秘密地履行他的司铎职务，直到共产政权的垮台为止。2014年9月，方济各教宗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聆听了西莫尼神父的见证，并因他的讲述流下了眼泪，还称他为活着的殉道者。2016年，方济各教宗擢升他为枢机，向他表示感谢，并赞许这份见证对教会注意良多。本次蒙教宗接见，西莫尼枢机表示，这无疑是圣神赐给我的一个特殊恩典，同圣父教宗一起为普世万民宣讲那来自天上甘以至至的和平以及灵性与复活的喜乐，一切都在此，借着复活信德将获得永恒的福乐，这是耶稣倾流他的血为普世万代而准备的。西莫尼枢机这几年居住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即使高龄依然不辞辛劳走遍世界。他在接见活动结束时把一个特别的礼物献给教宗，他表明自己是从阿尔巴尼亚来到意大利，心里惦记着那些殉道者，因此他赠送给教宗一个十字架和一件阿尔巴尼亚殉道者的圣牍，这些殉道者献出生命是为了忠信，为了爱耶稣，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得救，为了以天上的微笑凝视所有人。教宗瑞士卫队的28名新兵将于5月6日下午5点在梵蒂冈圣达马索庭院宣发誓愿。如果天气不佳，宣誓仪式将在保罗六世大厅举行。新兵宣誓的当天，以纪念1527年5月6日在罗马浩劫的那天，189名瑞士卫兵为保护教宗克雷蒙七世抵御查理五世的军队，其中147位英勇捐躯。每位宣发誓愿的瑞士卫兵将当着教宗梁14世的面手握教宗瑞士卫队的旗帜，宣誓保护和捍卫现任教宗及其合法的继承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新的卫兵宣誓活动充满了节日气氛，瑞士卫兵将身着隆重礼服，也就是全副武装。他们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教宗降赴罗马城和全世界时也是如此装束。在隆重的宣誓活动之前，5月5日下午5点将在梵蒂冈条顿墓园的圣堂举行晚祷，随后向1527年5月6日阵亡的卫兵献上花圈，并有授予勋章的仪式。另外5月6日早上7点半，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届时可以通过教宗瑞士卫队的官方网站观看宣誓典礼直播。出席宣誓仪式的人士中，其中包括由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等人带领的代表团，瑞士主教团主席 日内瓦的莫雷罗主教将代表该主教团出席。教宗瑞士卫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支军队，1506年1月22日由儒略二世教宗建立，他的职责是保护教宗和他的寓所。目前该卫队由指挥官格拉夫带领，其任务是负责在梵蒂冈和宗座大楼的进出口查验身份，维持秩序，在教宗礼仪和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场合执行勤务，以及在宗座出缺时期保护枢机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耶稣升天，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圣神。今天你我能形容我们肉眼未曾见过的圣神吗？为形容或认识这位奥秘的圣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我们所熟悉或经验过的事物着手？你听说过德肋撒母母吗？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因什么而闻名全球？你能形容她的精神吗？我们触摸不到一个人的精神，但是我们却能确切地形容他的精神。德肋撒母母慈悲、勇敢、怜悯的精神，是上主由他在母胎受孕起就赐给了他。不过母母的这种独特精神，尤其是在他中学时期听闻一位在印度传教的南斯拉夫神父所写来的信时彰显了出来。当时名叫雅尼的他，在聆听了那些报道后，立志要去印度服侍穷人，而木木服侍穷人的精神，直到今日他离世后，仍影响着世人，引领成千上万的人服侍穷人。三位一体天主的第三位圣神，并不像人拥有身体，圣神是精神体，精神体的圣神，并不像德肋撒母母，是经由母胎受孕形成的，而且圣神也并非由圣父所造，圣神从永远就与圣父、圣子同在。永远存在的圣神是在宇宙万物受造时，为世人彰显了出来。天主的神运行在水面上，圣神有主宰生命的全能，他管理、圣化并赋予受造物生命。在人与天主的交往及关系的建立上，圣神也陆续地由旧约时期先知的发言、新约时期耶稣的救赎工程，以及五旬节当天圣神的请祝，为世人彰显了出来。 今天圣神在教会内引领众人由认识耶稣、归依耶稣而亲近天父，并拥享在天父内的永生。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与圣神，从永远就是精神体，为天主圣三的第二位天主圣子，在时期圆满时，也就是在历史的特定时刻，取得了肉躯，降生成人，以实现三位一体天主的共同愿望，世人的得救。今天世上有不少人，他们的精神与德蕾莎母母的精神相似，都关爱贫穷的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并不完全与德蕾莎母母的精神一致。母母在世时，为了与贫穷者认同，决定仍爱传教修女会，不购置或使用穷人无能力拥有的现代家电，如空调、电话、洗衣机。木木也要求，为了不增加贫穷人的负担，并给予贫穷者无条件的关爱，修女外出探访时，不接受他人任何餐饮的供应。在服侍穷人上，木木还有许多他独特的原则和理念。从上面的例子，我们说，今天以木木的精神关爱贫困者的许多善心人士，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并不一定与木木的想法与做法完全一致。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和圣神，他们的理念与行动却是完全一致的。因着爱，圣父、圣子及圣神共同创造了宇宙万物，使万物能分享上主的荣耀。因着爱，圣父、圣子及圣神共同决定，人要拥有自由，这是上主让人效似他的卓越记号。因着爱，圣父在人滥用自由，犯了罪后，人决定要拯救人类。因着爱，圣子在时期圆满时降生成人，以他的苦难、死亡、复活以及光荣的升天，完成天父救赎世人的工程。因着爱，圣神在耶稣升天后，由圣父、圣子所共发，来到世人中，引领世人经由耶稣重回父乡。就因为圣父、圣子、圣神的理念与行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说他们是一体的。就因为圣父、圣子与圣神是一体的，经由父，我们认识子与圣神；经由子，我们认识父与圣神；经由圣神，我们认识父与子。你我能向他人述说我们所相信的圣神吗？耶稣比拟圣神为护卫者，为真理之神。圣神保护我们，安慰我们，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宗徒大事录以及圣保禄的书信也称圣神为恩许之神、基督之神、上主之神、天主之神。教会又用水、富有、 火、风、手指、手、鸽子作为圣神的象征。水象征圣神，洗礼的水表明信有神性生命的诞生，这诞生是在圣神内赐给信有的。富有象征圣神，旧约时代的君王与先知是透过富有里执行上主赋予他们那引领天主子民的使命。耶稣的受父是透过圣神，受赋予圣神的耶稣要带领全人类回归天父。天父的旨意是使所有跟随基督的人也都与基督一起成为受父者，领受天恩圣神。火象征圣神行动的转化能力，火能改变他所接触的东西。习者若翰宣布耶稣要以圣神和火给人复洗。五旬节当天，圣神借着火蛇的形状降临在门徒们的头上，使他们充满圣神。风，耶稣用风向尼科德摩比拟圣神，天主的气息。手指是天主赐世人生命的象征，圣神管理圣化并赋予受造物生命。手，耶稣借父手治好病人并祝福孩子，宗徒借父手赋予信者圣神。鸽子，耶稣受洗后，圣神以鸽子的形象停降在耶稣的身上。今天圣神也降临并居留在信者的心中，尤其是在谦卑与贫穷人的心中。圣母玛利亚更被教会描述为上智之作，因为圣神以自己的恩宠准备了玛利亚，使天父在玛利亚身上找到圣子和圣神在人类中居住的寓所。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